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iRadio 爱广播节目，
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逢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都会跟你分享两耳电台最新的消息啊、
还有我们主持人的新消息
啊，对对对，那特别呢纪念我们的主持人呢、特别是、无限飞行号的主持人，
对、
包括刘佳音需要您的纪念，罗文辉老师需要您的纪念、朱琳传道也需要您的纪念，还有于新田都需要您的纪念、
对啊，这个团队呢好像都出现了种种的状况啊，我觉得呢人生总会有不同的一些经验呢、当他们去啊服侍我们残疾朋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他们更会体会大家的感受了。
对啊，因为呢近期呢、除了刘佳音老师就有这个癌症之外呢，我们知道罗文辉老师呢就他也跟我们说刚刚有一个癌症的出现，所以呢也可能有一点长一点的时间呢不能来参与我们的无限飞行号节目。
是的，
那于新田老师呢就是他因为他的腰呢一直都是可能搬家的时候就弄伤了嘛，所以呢、也是有一段的时间不能参与，所以现在啊蜀中无大将就撂话就出场了。
谁呀、
我
哦，你会参与在这个无限飞行号当中？
对啊，我跟文慧老师，
那
两个，那
我相信你们都非常的忙，这个只是短期的一个安排，对吧？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呢，我们就说，哎，无限飞行号就的那个节目呢，很高兴可以回复听众朋友的分享。我就说，哎，有点像爱广播，我们都是读听众朋友的分享还有来信。
那希望听众朋友真的为我们生病的每一位家人来祷告。
还有朱琳姑娘啊，因为呢，她的哥哥呢。今年春天、新年的时候刚刚去世，所以对于他们家庭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时刻。
对啊，我们能够有机会侍奉呢真的是要抓紧机会，就好像卢文牧师他常常说他退而不休，能够做一定做到底的，
拼到最后一刻交给他跟唐华老师。
良友电台这条福音广播的路
一直有教会的支持，
这都是从神而来的保守和引导。就让卢文牧师、唐华老师与你分享
教会的使命、广播的梦。
良友心，教会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卢文，哎呀，侍奉主一生60年了，就觉得很有亏欠，所以今天呢跟唐华讨论讨论，到底呢传福音怎么可以呢变得容易一点。
卢牧师，你实在是太谦虚了，你影响了很多人，你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有很多学生就是投身在这个拆船的服事，你的教会增长理论也影响很多人，至少在我们的广播里面你一直这样的鼓励，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得到帮助。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也是差不多我所有的侍奉的日子呢都跟着向你学习，所以非常宝贝。那么今天我们谈的都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荣耀主，所以卢牧师
好，我们
继续努力。
我们几次谈谈啊，1987年良友电台在跟几个福音机构志同道合一起合作，这几个机构呢包括福音正主协会、亚洲归主协会以及后来加入的海外基督使团。哎，你晓得海外基督使团又有什么名字的？
以前它就是中国内地会，
对
了，后来呢就是在新加坡成立他们总部以后呢，这个名字就改成啊，更多的关心，也关心那个海外的。
所以那个海外基督使团呢，跟中国的教会呢关系更深，
很深啊。我们认识以前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他们还是很多很活跃的哈、
这几个机构就提出提摩太计划。为什么叫做提摩太计划呢？
我想我们一想到提摩太的时候呢，就是保罗的属灵儿子，特别是就是年轻的。 啊，是接班人，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
要栽培多一点年轻的同工，
嗯，
所以呢，我们就努力一起合作，要帮助内地的教会呢，能够领人归主，以及呢，内地的教会可以建立更多的牧者跟领袖。后来呢，卢文呢跟福音真主协会跟海外基督使团的负责人啊，大家呢祷告谈谈，结果呢就商讨怎么样改进提摩太计划的事工。那卢文呢跟海外基督使团关系更深。
对对对、嗯、我知道你在加入这个福音广播的同时呢，你也是在这个差会里面呢也帮忙做很多的事情，鼓励跟带领一些宣教士的工作啊。
其实我差一点呢就做了那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啊。
哎，这个是我们电台的福气，你没有去
了。那个不能够这样讲，可也是我的亏欠啊。
没有没有。
我们谈谈那个主理应当怎么样同工。
嗯。
为什么这么多的机构能够同心侍奉主呢？感谢神，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负担与目标，就能够在主里同工了。
对、嗯、
我们甚至在可行的地方建立几个制作的中心，大量的出版良友电台做的节目，用来做训练的课程。出版机构呢就分头出版简易的讲义，令到那个听众呢不是听了就忘记了，可以呢继续看这些讲义呢有顺日的努力
感谢主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农村圣经学院的广播的一些的培训的节目、嗯、那么同工也把它就是编成了一个讲义，
对，
这些呢就是变成了有声也有的文字印刷版、哎、那么就是送到国内去、嗯、
真的做了很伟大的工作，因为有些讲义呢甚至神学院也采用。
对对，我也听到了，而且他们就是神学院的老师，可能当时的学生的水平也没有特别的高，他们就拿一些比较简单的讲义的帮助学生学习、嗯、我还记得这个是罗马书的讲义、啊、
那其实呢不在乎呢什么简易的讲义，在乎你对这些神学训练圣经的内容生命的灌输有没有深入的体会。
嗯，
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的帮助人。那么海外基督使团的文字工作，良友电台的广播事工，这两个呢算是当时最重要的媒体。
嗯，
我们发现呢要帮助内地教会发展的与健康呢，要供应圣经训练材料、录音带、文字著作、收音机，哇，是不是很不简单
啊真的不简单呢。尤其是有时候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抱负或者是自己的意向，但是呢大家能够走在一起，彼此的搭配服侍啊，甚至呢在资源上面也是大家的一起分担，那是很重要的哦。
那按良友电台来讲呢，当时我们发动努力啊，
嗯，
良友圣经学院那个农村圣经学院发展到良友圣经学院，还有中国晨曦，那这几样的节目呢，以及提摩太计划啊，哇、嗯，这个对内地的教会呢有更多的益处。
对了，因为那个时期刚刚是改革开放啊，中国的教会刚刚的去恢复聚会啊。也有很多人信主了、嗯、等等种种的情况底下呢，就让这些的服事呢就为中国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那神透过这些的服事祝福中国教会，让他健康强壮起来。
那个时间我是最忙的时间、哦、
嗯，你是最年轻最有动冲
年轻的时候、嗯、因为有这样子的合作呢，我就参与那个写作啊，我的文字是很差的嘛。
本来你我在很早的时候你也写了一本书叫给年轻人的、
哎那个、
这个是第一本的著作吧，
第一本最
后来我想就是为了关心中国教会，你就做了很多这些培训的训练的材料，
但是很痛苦啊。
啊，对
啊，因为
不容易啊，
文字工作不简单。那我甚至呢不单是文字工作啊，还做了播音员。
哇
所以呢我的文字跟我的普通话 都令到内地的听众受苦啊。
哎，不是不是，我想很多人呢都能够从你的教导里面呢能够得到帮助，这个绝对不是一种客气话或者是跟你就是抬举，不过真的是神在这个时候怜悯中国教会，那兴起很多人关心、嗯、很多人就愿意投身，所以卢文牧师带领我们服侍呢，就这个阵子呢就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那我对呢教会呢很关心，良友电台呢一直以建立内地教会呢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怎么样可以成为健康的教会呢？所有的教会都应当自治自养自传。那唐华，
嗯，
你可不可以呢稍微提供你的意见呢？为什么一定要自治自养自传呢？
我相信是圣经里面的原则，让教会可以健康的成长啊、
嗯、
因为呢就是在这个自治自养自传里面背后、嗯、我们是由耶稣基督做头，然后就靠着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呢自己呢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起来了，
就是能够呢就履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
嗯啊、那自治是不靠外来的人，甚至宣教士，最少的先有宣教士，但是我们要达到自治自养，不能够靠外来的资金，我们要奉献，学习奉献，令到教会可以呢没有经济的问题。自传，我们不能够靠外头的人来帮助我们传福音，我们一定要鼓励令到我们的会友，我们的教会能够呢传福音，待人归主。
嗯，
因此呢我们出版了一些著作，好像是基督化家庭、基督工人品格、布道与职堂、教会增长，哇、嗯、这些你大概都有参与啊，是不是？
我是在旁边就是鼓掌、
嗯、
因为呢这个过程当然是有我们的同工负责培训节目的同工啊，就是而且呢就有这个编辑的同工来去做的、
嗯、
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做一个协调的工作，因为几个机构嘛合作，我们真的是需要有很多一起努力的。
那基督化家庭呢，一个教会健康呢，应当起码呢有十对八对的很好的很有见证很有生命的家庭。
嗯，
基督工人品格，哇，口说传福音，口说牧养，你本身没有生命没有品格，根本做不成什么事情。布道与职堂，迟点呢我们多谈这个，为什么职堂这么重要，你单单布道没有职堂呢，工作呢还是差得很远。
嗯，
教会增长，哇，大到我们刚才讲呢那个教会呢自治自养自传了，就能够成为健康的教会了。哇，我们弄出了二十多三十套，后来呢更添一种呢，这个大概你很领会了，叫做本土拆船。
嗯，
你晓得什么是本土拆船吗？
啊，就是在自己的地方，可能是周边或者是在这个国家里面、
嗯、
啊，就是努力的去做宣教拆船的工作。
那唐华呢是本土拆船的专家，因为他努力的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
嗯，
那鼓励向少数民族呢传福音，那这个就是本土拆船了。那么求主呢帮助我们，甚至呢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展开宣教的侍奉。那本土拆船的努力呢，是向一些福音未及的群体呢努力。所以呢卢文在这里呢谢谢唐华、
哎、
你真的做了伟大的工作。
这个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举例说我们邻近的越南，他们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嗯、啊，所以这个本土拆船的工作应该是每一个教会应该努力的，就是关心那些没有福音去到他们中间的。那当然我们国家里头呢很多的少数民族，那需要我们
关心。不过我要稍微讲一讲呢，有些教会呢不做拆船，他们所谓本土拆船呢，就在本地当中向不同的外来人传福音，这个不算吗？
这个不算嘛。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菲律宾佣人，有印尼的人来到，那如果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嗯、这个
我不是说不好，你们可以这样努力领他们归主，但是他们加入你的教会呢，其实不能够呢融为一体
哦，就是语言 啊各方面啊，
也除非呢 你现在在香港呢，像一些菲律宾、泰国的佣人呢，传福音，除非他们回到自己本国努力传福音，这样才是呢差传。
这个影响力就是延伸下去了。
但是呢，假如那个这些本来是在泰国的信徒，他们受鼓励做本土差传，那这个果效就很好了。
对对对对，
那这一切的努力呢，最重要是盼望呢，为内地教会栽培更多的提摩太，能够领导教会的牧者跟领袖。那为什么卢文特别关心内地教会要栽培更多的提摩太呢？
因为教会实在需要牧者啊，需要传福音的人吧。
还有一点呢，就是栽培的老头子好像是卢文没有希望了，没有用，他太老了。所以呢，那个为教会的前途呢，应当栽培一些呢青年人。
当然我自己肯定长辈在教会里面影响力是很大的，但是呢，如果要延续这样福音的工作的话，那当然就是一代传一代建立起来的话，搭配侍奉是更好了。
那一个传道人做工啊，真的能够产生果效呢，起码有五年的功夫。五年的功夫呢，努力栽培人，带领人归主，人家看见这个传道人的生命哇，一直在主里忠心，那么这个传道人才容易产生权柄。有了权柄，他才能够呢把教会呢好好的建立起来。
这个是属灵的权柄啊。
对对，所以求主呢帮助。现在我们谈谈呢提摩太计划里头一些的著作。基督化家庭呢，提出圣经的家庭观，丈夫与妻子两个人呢怎么样融合相处，彼此尊重，怎么样教导儿女，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只要有十对爱主而同心的夫妻一起努力，就容易成功了。
那起先我自己就有一点的就是说不确定，就是提摩太计划是培训教会领袖的，但是为什么你这么重视基督化家庭这个课题呢？
那不是靠你，不是靠我，不是靠我们有什么节目，而是呢，那个教会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健康化。在教会里头呢，没有好的家庭呢，哇，一个青年人来信主，可能迟一点呢，受世界影响就离开了教会。所以呢，最重要呢，是有我们刚才讲呢，十对那个爱主而同心的家庭呢，这个教会就稳固了。
嗯，你这样讲我就是真的是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原来一个家庭夫妻同心，甚至儿女也一起同心的话，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且在教会里面产生了一种非常有力的见证稳定的作用，而且也有发展的机会。
你还注意到呢，在很多的家庭里头呢，有很多的亲戚的关系了。
啊，对对 对， 对
这个不单是一对夫妻他们努力，他们带领他们的亲戚朋友信主呢，所以你去到某些教会呢，可能我去到你的教会呢，有很多堂娃的关系在里头。
我就想起有一些教会呢，你找一个姓陈的，可能哇，很多都是姓陈的，原来是有一种关系的哈。
那好了，我们谈谈布道与祠堂。哎呀，布道真的不容易啊，但是布道是教会基本的责任，教会应当提供个人布道的训练。但是一般的领袖啊，就是传道人跟执事啊，不采纳职堂。
职堂这个观念呢，就是要在教会以外，就是什么地方有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就建立教会。这个是职堂，就是把那个教会
种植
在别的地方。
但是呢，教会的领袖啊，传道同工跟那个执事都认为呢，职堂是损害自己的利益。哎呀，因为职堂啊，就令到我们小一些会友，小一些领袖，也小一些奉献哦，那对我们很不利的。
因为你职堂的时候，你一定会把一些弟兄姐妹差派出去在那边，然后你在那边需要经费，你也从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供应，所以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哈，有些领袖就担心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让本身的教会受到亏损。
那教会增长之父马盖文呢，就提醒我们要使更多人归主，得救的人数满足。哎呀，普世遍职教会在整个世界职堂啊， 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对，就是建立新的教堂，不是想着哦，我有多少能力，是仰望主，主会供应啊。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建立教会，神在那边他也负责，他会供应了。
卢文的母位啊，我在1961年的归主加了这个母位，哇，很软弱的教会，只有一间教会。60年来呢，我们从一间生命弱小的教会呢，现在发展到20多间独立的教会。
你说的独立就是刚才你讲的自养自传的，那这样就独立起来了。
一间变做20多间，
但是互相有关系，互相一起有搭配。
我们有那个共同的执事会
差传，
或者是共同的差传事工。那大家是信仰里头呢，就彼此影响，就是对主忠心。那讲来讲去呢，都是神的恩典。
对对。
那请你千万不要以为卢文可以努力建立20多间教会，绝对不可能。卢文因为一下子呢，做了几年已经去福音电台全职侍奉，所以呢，感谢神呢，我开始的时间呢，努力执堂差传这个观念呢，影响了很多接班人。
你很多的提摩太跟着你啊，这样发展那个教会。
不是跟着我，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跟着圣
灵
的
工
作。
是圣
灵
的工
作，感谢神。那再谈谈那个基督工人品格呢，从哥林多后书到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见神的工人，也看见神的名声，有摩西，有巴拿巴，有彼得，有保罗，甚至从戴德生去学习怎么样呢成为神的工人。你看呢，这些工人的品格真的值得我们钦佩。而且你发现呢，布道跟教会的发展呢，免不了呢有这些领袖。
对，这个神兴起的仆人，他们用他们的品格这种生命来影响，就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了。
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工人呢，叫做保罗。我们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哇，其实他做的是最困难的工作，不断的去外邦福音未及之地，福音未及的群众哪里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我觉得保罗的困难的地方，他一边到那些困难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他后头呢还有很多人追着他要迫害他，所以他那种压力是很大的哈。
那也很难讲，他呢去外邦人中传福音，这也起了同胞们的愤怒。你把你的恩典，你的努力都是关心了外邦人，那我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吗？所以呢很不满意保罗，逼害他，甚至要取他的命。所以保罗一生受的很多的苦啊，都是来自同胞的。求主怜悯。那一般教会承认呢，良好的学历在那些神学院里头毕业呢，就可以做神的工人。但圣经的提示呢不同哦，不是有学问就行哦。卢文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经验呢，有一位有四个硕士学位的女传道，竟然因为个小小的问题不愿意原谅他的同工，结果呢破坏了他的侍奉，令到他要辞职离开了应当是他帮忙要建立的教会。
哎呀，
真的可怕。
这个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啊，就是有时候你越多的学问，有时候你自己的那个骄傲就出来了，那所以就不能谦卑下来。
不是学问的问题，你有多少的学问呢，其实呢都不能够帮忙神的工作，应当有改变生命的生命。这个是神的爱，圣灵的工作，令到你的生命晋升，所以才能够呢产生生命的改变。那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呢讲呢，我最关心也是唐华贡献最多的本土差传啊。那么在拥有布道自由的地方呢，教会呢常常提跨文化差传，去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哪里传福音。但是在我们地图广阔960公里啊，对不对
对。
那个人口众多的神州大地呢，我们就可以呢多一点讨论，鼓励像邻近的省份，哪里没有教会的、没有这个人传福音的，哪里呢传福音建立教会。甚至呢谈少数民族当中 那些福音未知之地做我们本土拆船的目标。我们可以从保罗四次的旅行布道当中学习，也可以在本土拆船当中执堂了。谭华，请你谈谈呢，你的经验，你怎么样努力？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官方是说我们有52个民族，但是这个
56啊，
但是事实上里头啊，有很多的民族是细分很多的，就是甚至同一个民族，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他们自己的方言，以至于呢，就算是同一个民族，他们有时候他们都沟通都困难呢。那在这个方面呢，的确是需要有很多的努力。当然神在就是大概是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呢，也差派很多宣教士去到那些地方。那刚才你所说的中国内地会也是最先的去到内地，去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感谢主了，他们撒下了这个福音种子，有一些民族是有回应，但是有很多人还是没有听到福音。福音广播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他广播福音出去的时候呢，就在老远的地方在山上，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听到福音。不过还是需要有人去到他们当中做牧养，做建立的工作的。
其实呢，在某一个山区上面有一小群的老百姓，他们在哪里呢耕种，在哪里呢自我的生长，但是呢他们也不懂普通话，他们跟呢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完全隔绝了。所以在山上有少数的群众，可能根本就是福音未寻的地方。所以求主怜悯啊。
对。
那么有关的著作，这个本土拆船的著作呢，在1999到2002那么那个时间出版，内地教会呢曾经加以翻印，我们也盼望将来呢可以有更多的适合的著作，帮助内地教会呢能够建立更多的提摩太，像这些本土拆船这些特别我们人关心的目标去传福音。那谈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谈谈呢，我们说传福音呢，就单单说口传，用嘴巴来把福音讲出来，令对方归主，但是没有圣经，没有文字，是不是口传的果效很差呢？
口传的就是听到以后能够记下来的不容易，所以呢有时候有文字，有这些的比较好像可以重复看见的，
对、
那就能够加深印象，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深入的学习，以至于呢影响到我们生命，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搭配的服饰。
唐华就讲出来呢，口传呢要靠圣经，神的话，靠文字，不单是看圣经，还有那些帮忙传福音栽培的文字工作。还有一点呢，卢文也提醒呢，还有生命。你单单靠口传靠文字，没有生命的时间，你所结的果子呢可能根本没有根基。求主呢帮助，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再见。
谢谢，再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我们的秦轩姊妹呢就问一个问题啊，她说呢，为什么叶明道老师呢你们都叫他叶老爷的呢？
那是因为呢，你想想他是很多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已经进来良友电台服侍了，已经，
所以够老了，
很多同工
老爷爷
都是年轻人。当时呢他是第一位呢成为他的儿子娶媳妇儿，他成为我们广东人叫的老爷。
哦，就是公公的意思啊。
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成为众人的老爷。
好，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不惧面对干涸，扩展眼神，抓紧土地，屹立不倒，不怕狂风吹袭，扎根更深，吸取养分，滋润生命，不惧面对干涸，扩展眼神。